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有更多的学习。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何等美好。主啊，求主你真的是保守我们下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和学习，求你真的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从一个毛毛虫变成蝴蝶，得着在你里面的自由和在你里面的丰盛。总谢谢你，孩子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大家好，又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这个课程现在进入后半段了，我们已经过了4个礼拜了。那第一周到第三周，我们讲的是个人成长，对吧？从毛毛虫变成为蝴蝶。那从上周开始，我们就开始探讨，要建立亲密关系，我们本来想要谈这个处理冲突加上界限，结果谈得太大家非常的热络的这个 discussion 我们就只讲完这个处理冲突，没有关系，我们不赶进度，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开始讲到界限跟沟通还是可以finish 我们的课程 in time。那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我再稍微复习一下稍微等一下，没，
那我可以把这个挪大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
OK。
对，没关系，OK。培林嘛，
对，可以。
培林好，大家好，那个
那可以
好。
吧？
那我们继续哈，我们这个我再很快的 refresh 一下，前三周我们现在讲的是怎么我们都 focus 在这个个人成长，那都是讲怎么从这个毛毛虫变成为蝴蝶。好，那个人成长第一个礼拜呢，我们讲的是说要主动积极，要把这个所有我们学到的东西就变成为一个习惯。假如说没有变成习惯的话，那只是那个学习不是很彻底那怎么
就
样
是说
从
知识，
知识
学习就变
学
只
习只
是
是
知
知
识，
识，而
对，
不会影响到你生命
没有长在我们的生命里
生
面，
命里
对。
面那这是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我们每次都会讲到这个 pie 这个圆，那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要知道以终为始，到最后我们的生命的坐标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到最后我们是要希望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什么一个地步？然后呢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这个4个象限。就是说，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我们知道我们长期我们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当然呢，就是要一直时时刻刻的鞭策我们自己去往这个方向走。虽然有些时候这些事情不是很紧急，可是也要囤着，要挪出时间来做这个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譬如说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就是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就是说，虽然很多时候你不觉得那个是很紧急，可是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我们把关系建立好了以后，很多事情就是虽然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会有关系，我们就希望你在这个象限里面呢。不要很多事情就变成为又紧急又重要，要在平时就去做那些重要可是不紧急的事情。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渐渐变成一条蝴蝶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说，好，那建立变成一条蝴蝶以后呢？哎，等一下哈，
你share是这个，
哦，我知道了，
怎么了？
我可能有点问题，对不起哈。我应该share的，我share的
是你share的是这个，对的。
就是我原来想share的是那个 from current slide。对不起哈，看一下 concurrent slide。
我把这个弄大一点。
好好好，没关系。对不起，好，知道了，知道什么问题。
那你就 stop share， 不不。
No， 坐。你讲完就紧张了。Share， 对，好，没关系，我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就到这边来。好，这样可以了哈。好，知道现在是那个 presentation mode。好，那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啊，我们要变成为要不光是我们个人变成一条蝴蝶，而且要了解怎么去。
你这怎么这么多蝴蝶啊？三个。
很复杂的亲密关系，除了
哦
呀，很不光光是
除了夫妻、
亲子
父母、
in-law，OK， 有很多很多。
好麻烦啊，
很多亲密关系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就开始讲到亲密关系，什么不要知道怎么样双飞，不光光是一直自己单飞，对不对？好，
或者不飞，
或者对。那我们上次讲到是主要是在讲解决冲突这块，对不对？好，那解决冲突呢？我觉得上个礼拜因为跟大家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哈，让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看见，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slide 稍微又 update 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上次礼拜这是我们讲到的，对不对？
嗯。
四个象限，一个是利人利己，损人利己，啊，损己利人，或者是损己损人，
两
败
俱
伤，对不对？哈。
嗯。
那然后有四种不同的这个冲突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互相攻击，那就是你想要损己利人，对不对？你就想要达到
啊，损己利人为什么是两个人彼此攻击？啊，你讲你想要讲的是什么？
好，我知道了，抱歉哈，我的这个。对，上个礼拜就有讲到这个东西。对，好，开心，知道了。上个礼拜就有这个问题，等一下哈。好，我 fix 了。
你现在 OK？
好，就是说，你就想要达到那个结果。宁愿牺牲关系，那就叫做损己、损人利己，是吧？
不是你在 OK？
哦，我知道，抱歉哈，再来一次。这个是，啊，快好了。啊，对，想啊，上礼拜就有这个问题啊，没关系 ，OK， 好 ，be from current slide， 好，我这个改好了啊 ，OK， 好，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说有这个四个象限，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只想要自己，想要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对，你虽然很有勇气。可是跟对方去吵架，那是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就伤害了关系嘛？
对，
对不对？
对，
那就叫攻，那是一个攻击性、攻击型的
一种
冲突模式。
好，
那右下角呢，就是损己利人。有的时候呢，你就是想要维护那个关系， 可是没有
自我牺牲，
自我牺牲，或你自己以为自我牺牲。好，那那种就是屈就，
保全关系，
保全关系，屈就顺服。
哎，这个我倒是觉得说，我觉得可以 explore 一下，就是说损己利人，刚才就在讲，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屈就自己，其实不能不一定叫利人，只是还在维护一个关系，可是没有真正的利人。
对，那我现在想讲就是这个算，这是我新加的一个领悟哈，从上次跟大家讨论，我们所谓的己跟人，都是要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先讲我们自己好，对不对？好，什么叫己呢？就是说要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命定。
我觉得就是以爱为中心。
对，以爱为中心，就是说真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爱，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伟大的计划，对不对？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是损人利己，可就是跟对方发生很大的一个冲突，一种攻击的一种冲突。在那种状况下，你想想看，你真的是有利己吗？因为你的己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己，你有真正有没有达到你长期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命定，跟这个你是不是合乎你人生的目标？
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一定是黑白的呀。
是，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跟小孩的冲突，我觉得他应该好好学习，那我有的时候是很强势啊，我觉得我确实是为他好呀。
你觉得为他好，那是不是真的为他好？就是说这个人啊，人也是这个，譬如说己啊，人好，人就是譬如说你的小孩嘛，对不对？那你是只是想到小孩要上，你为他好，你只是想到他要上一个好大学，所以要去上这个课那个课这个课，对不对？所以那个真正是不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还是你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想这个四种冲突模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假如说你是一个攻击，你真正有没有第一点，你先伤害了关系嘛，对不对？伤害了关系，那当然就是说你让对方很受伤，这个伤了志气，或者是小孩子，或者说夫妻这种吵架啊，那这种状况下呢，就是说你要想到，就是说真正是不是有利到有利到自己，可能也没有啊，因为你把这个你神把这个小孩托付给你，是希望他一生能够非常的好，然后你跟他有很多的很好的关系。
上礼拜是不是佩林是谁有这个问题
啊？不是，
我忘记是有一位就是在讲说他跟他的小孩。
好像是 Toronto 那位，今天不知道。
佩林是你吗？
不是，
我是提到我跟我的那个侄女嘛，就是他们移民过来的时候，才有机会跟他们生活嘛。我是提到，对。
哦，对。
Okay, 另外有一位，
有
I think 是 Jenny 哈，今天好像还没上来。
嗯，
他就是讲说他给小孩各种各样的补习吧。
啊，
对不对？
是是。
那种，
因为我很能够体会他的这个心情，
对。对。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损己利人。
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像比如说，像刚才讲说，比如说为自己小孩可能做很多课程这样子的一个，希望他能够上很多的课程。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去反省说，我们的动机呢？是说是害怕输在起跑线上呢，还是真的是为他好？如果说是一个害怕，比如说我怕我输了，那可能就不一定是爱，就不是真正的爱，只是出于一种 fear
面子
啊，没有出于一种 fear 说我以后可能会输给别人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说怕我跟别人比起来我可能会不如别人，或者我的小孩会不如别人。
对， 对，
你知道吗？所以是一种担心，而不是一种出于爱，或者是出于一个了解说思考说是神的心意还是不是？那出于我们个人的一种担心，那这种担心是让我们去做某一些这个行为，比如说，其实损人利己，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出于一种害怕，因为他会害怕那个结果他不想要承受的，所以他就会起来反击。我觉得屈就顺服跟损人利己两个可能都是害怕，只是一种是害怕失去关系，一种是害怕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对，虽然是反应不一样，但是其实动机都是比较像的。我不晓得这个大家是如果有什么，你们有这种情况吗？还是你要接着讲？
那我们也讲，大家有什么，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继续讨论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屈就顺服，对不对？常常比较有的时候会屈就顺服屈就顺服我们的另外一方，或者是我们的配偶。那常常呢，你可能是为了保持那个关系暂时屈就顺服，可是呢你心里很不爽，到最后有一天还是会爆炸出来。还有一个就是
我很多时候屈就顺服你是出于爱你，
是
也是有这样子的。
对，那就不叫
很多的时候。
对，假如说那样子的话，假如说是我这就是重点，所以你讲的就是重点。那假如我们屈就顺服，虽然是，
所以应该叫没有屈就，可是只有顺服。
对，就是说你并没有损己。为什么没有损己的那个己，回到这个 pi 这个圆里面来看，就是说你屈就这件事情啊，可能说顺服这件事情，是把神放在中心。
我的动机是出于爱，
出于爱，然后是以神为中心，这样。对，所以说那就不是真正的损己了，那是成全神的大爱。
所以我上次才跟你说我不喜欢这个图，因为这个图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
就这个图的确就不好，所以我才加了右边这个图嘛。
哦，
就是说这个己跟人都是要以神为中心，假如这种状况下，真的你做出来正确的决定都到后来一定是利己利人，然后是利神，因为神只有一个心意啊，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对方。对，所以呢其实
可以把利拿掉吗？好，你接着讲，对不起。
对对，好，那个
好功利，
没有关系，我这只是用一个这个好。那总就是说，假以神为中心的这种人际关系的话，到后来就只有一种，就是立神，就是为了帮助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要寻求双赢。就这是我们这次要
对，我就在想这个立不如写成成全，就是说你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然后是顺服神的心意，爱己爱人爱神。对啊，心里说的太棒了。
对对对，
是，
对，
就是这样子的。
谢谢谢谢，我很好哈，我就下次再改一下，我就用这个
这个。对啊，这个看起来很功利。
我只是用上次的这个 power slide， 的确是爱人爱己爱神，对不对？
阿们，
这样就是到最后就真正是寻求双赢。好，所以我们这篇那这篇讲到的呢，就是说我们要完成这个图案啊，就是说有要怎么建立亲密关系呢？我们要有智慧来解决冲突啊，然后呢到最后变成一个合一双赢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是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然后呢爱己爱人爱神。那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图里面，我们再回来再讲一下， 上次我们有讲到，事实上有很多事情是无解的。
嗯，
好，那很多事情是无解的。那有时候有些事情为什么是无解的？我们是想要去解决一个我们不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我们要稍微再花一些时间讲这个 boundary 啊，就是这个界限的问题。就是说有我们要了解啊，神造了每一个人，这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人，他是我们是应该是是要有一些界限的啊。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尊重别人，也要让别人也尊重我。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 boundary。那 boundary 呢？我有一本很好的书哈，也有中文版，叫做……
我想，其实这里面应该有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吧？
我记得好像佩林读过，
没有那个谁，那个谁，邵莹读过，
邵莹读过，对。
还有谁读过吗？
我有读过这本书。
Vivian 也读过，
对
嗯，
有中文版啊，蛮好的啊，那个。我这个常常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哈，我们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好，那有的时候呢，常常这个界限不明显，是我们太想要去 please 讨好另外一个人，
也不一定。
我就说这是
有可能
有一种状况，
是一种。
所以有时候状况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要常常了解，我们假如以神为中心的话，这个比较不会有界限方面的问题。好，我们来谈一下界限。好，我们先谈一下这个界限这个问题。有两种嘛，一种是说想要讨好别人的那种，有些人我们的个性是比较讨好心的哈，就是因为常常别人请我们做一个事，我们不想做。那又不好意思拒绝，那常常呢就勉强答应下来，可是心里又很不爽。到时候你想想看你假如说是有这种比较讨好别人，不太愿意讲，愿意拒绝别人的话，常常这种状况是说你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因为有很多人都想来你要你帮忙一些你本来不是你该做的事情。那这后来你的生活就是很多很多很紧急的事情，到时候呢一定有一些事情你虽然答应了，到时候你又做不到。但这到最后呢，你不光是生气，然后你就会 drop 很多 ball， 就是说你会让人很多人很失望，因为你答应过的事情后来做不到。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比如说我们没有，有的时候是想拒绝，但是呢又没有拒绝，结果就答应了。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说我们可能会变得很忙碌，因为我们promise 太多，就答应太多的事情，那自己其实是超过自己的叫什么那个时间，那个 bandwidth。 那还有一种是像这个里面讲，就是说他答应了之后呢，心里反而会比较生气，对方就觉得是因为你的要求我才被迫答应，所以我就生气，你就有一种心生苦毒。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有可能，其实我记得圣经上就有讲，就有一个父亲叫他的儿子去做工，然后小儿子就说好答应了，但是却不做。那然后大儿子呢是先说我不要做，可是过了一阵子又回来说我要做，就很快就做了。对，所以就是都是有，就是说比如说界限的话，就是说那你答应别人是因为原因是什么，可能这样子去想。
对对，就是说要重点，就是不要只是讨好别人。因为这个我是想要讲的，就是回到这张图。假如说好，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紧急，因为别人要求我们做，可是又不重要，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不重要。假如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很多很惨啊。 你就没有时间去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真正神在你身上的托付，
嗯，
是不是、啊、就是说不光光是第一点你心里不爽，第二点你会 drop the ball， 因为你太多答应太多事情，第三点你就会变成没有去做那些紧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好，好，那个我们回到这张。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一题一题来讨论。好，那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先讲第一题，好，先不要讲第二题。
嗯，
第一题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就是说，在你觉得为什么这么难去拒绝一些？
嗯，不一定难，那有的人说不定不难呢。
有可能不难。
对啊。
或者说分享一下，
别对分享一下，就是说你
觉得难不难？
就是说别人请你做事，但你不想做，你会怎么样子回应？应该这样讲。对，
我分享一下，
请说，少颖。
哦，我就觉得第一题哈，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或者现在还是会有一点这种问题。我是觉得有时候是因为也不知道神的心意，就说有时候别人请我们做事情。你会有一个论断自己，就说如果你不帮别人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是有能力去帮他，只是因为帮这个事情的话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或者的话明显到你刚才说我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我里边有一个论断在里边，你明明是很可以帮人做这个事情的，但我不去做，是不是你这个就是没有爱，就是其实有这种 struggle 在里边，就不清楚到底是这个事情是神叫你做的还是。
那少颖，那应该是我要再继续问，那你去做了，你心里面是很乐意的呢，还是其实不太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做的在你做啊。
我就举个例子，好简单，因为我一个人住嘛，所以我就是比如有人有事情要来我家借住，对不对？
对，
我觉得没问题，短暂的。我但是的话，我就发现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母亲来住了几个礼拜，我觉得，有点蛮累的，就是有一个人在你家这么久，然后就他后来就回去了。我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我是甘心乐意做的，但他刚刚走没多久，另外一个姐妹她要想来我家住，而且的话就是我就觉得心里不愿意。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蛮累的，就发现有一个人长期住，因为那个姐妹她不是说住几天这样，她就说她就想来我这里住。
哦，对啊，所以你会觉得
我很 struggle， 但是我还是在后来还是答应了她住进来的话，就是她没有打算要走，我也不好意思说。
哎呦，
很你说，因为还有很多问题产生，因为我两个人住得很好也没关系，就是因为我答应啊，我又不好意思说啊，一直反正拖了很多个月，后来就住的心里就非常的纠结，到底是有没有爱心，或者就是我应该拒绝吗
？OK，
就是这种，对
对。那 Lisa， 你讲，
因为其实哈，我觉得决定权是在你身上，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比较kind的，就是说啊，你们就过来吧。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说，其实你真的没有这个义务接待他们。但就是有时候好朋友嘛，但其实以前的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家小孩同学，因为英国这边有很多那种叫什么 au pair， 就是说呢，就是双薪家庭，他妈妈没有办法照顾小孩，那他就从国外找一个人来帮忙照顾小孩，结果那个主人就把他给 fire 掉，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啦。那有一次我在公园，我看到他就在哭，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没有工作，他想回德国。我说那行啊，就买一张机票你就回去了。可他不想回去，你懂吗？他不想回去，他想留在这边找工作。然后我忘了是不是他跟我说是不是可以来我们家还是怎么样。那我想说哎呀，我那时候我就是说 summer holiday 或许可以，因为就是小孩都放假，大家比较轻松。 可是我后来发觉他住进来之后他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因为他德国人嘛，我就说你饮食跟我们吃的不一样，可能食物你要就是自己预备，然后呢那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大家我们都在吃饭，那他回来你又觉得说哎呀就是分一点东西给他吃又不会怎么样，但是呢就是慢慢你会觉得说哎，他问说哎，我可不可以用你们家电话，哎，你们家电脑我是不是可以用，洗衣机我是不是可以用，就是更多他要用的东西你知道吗，而且到最后我发觉说他坐得很舒服他根本就不想走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哎呀这个姊妹其实我觉得说我也很理解，但是我是觉得说哈，有些时候这个是我们给他这个 permission 让他们stay 在这里的，有些时候我觉得说当我们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就真的要 say no。
好，对啊，那个 Vivian 你举手
哦，没有，我其实跟他们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结束那我就说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平台，而且它可以说得很深嘛哈。我是没有就是问题在拒绝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包括在职场上就是拒绝别人我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会在就是这种特别亲密的朋友啊或者是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断妥协的一个就是一旦跟我有了这种connection 以后我就会对这就很难，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就会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就是
是
妥协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那我在想就是说因为最近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哈，就是应该是去年吧，我一个好朋友回国，那我妈妈呢就说哎，那你好朋友回国那你正好就请他，哎，行李你要先讲话吗，因为你也接受，
你先讲完我再讲
对，那他就我妈妈就跟我说那你叫他帮我带什么衣服回来，我其实就不是很愿意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人家回去然后你带东西回来很麻烦，所以呢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这就是刚才讲的 Vivian 讲的亲密关系了，就是因为自己妈妈嘛，那然后呢结果后来等到我朋友回来一看，哎呀妈呀好大两包，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这对我妈妈就心生怨恨，就时不时然后就要把我妈妈臭骂一顿你知道吗，这自己家人嘛就会这样子你知道吗，那我觉得 Eric 就跟我讲，他说那是妈妈去找你朋友带的吗，我说没有啊，他对啊那你自己去找的，那然后你怨什么呢，你要不就不要做，你如果做了你就应该心甘情愿，所以我就说我后来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这边我觉得重点就是还是就是说你如果在那个 afterwards 你会知道说，当然我们都就是叫什么学一堑长一智，你知道你做了这个事情 afterwards 比如说心里头就是说有很多的不平安呢、啊，就是生气啊怨就是埋怨啊 whatever， 就是说如果知道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一个就是那我不能再埋怨我妈妈了，所以我不能再骂我妈妈了，因为是我自己去做的这件事情，我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如果我下次还做不做我下次不会再做了，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其实带来的并没有和平，因为我其实并没有 build 我跟妈妈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是看怎么我们就是回过去看知道自己未来，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子。
因为我有问崔林说那你为什么答应妈妈呢，
哦对，我说他问我为什么答应妈妈、嗯、我说因为我觉得我要孝顺啊，他说你这样动不动就天天拿这件事情骂妈妈，你觉得你很孝顺吗，你觉得妈妈觉得你孝顺吗，我说没有啊，对啊，所以就是结果对啊，我就觉得那反过来看
就是说你像比如说你请一个姐妹到你家里来住，那你觉得当时很 kind 的，可是呢 到后来总是你会给他一些脸色，你心里很不爽，这人之常情，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后来要赶他走，那这种到后来当然也这个短暂的是可以了，可是长的话可能也不是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意思，那还
好，行李不是，
好，我讲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刚刚前面姊妹分享的这种请人住进来住这类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就是有一个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界限在哪里，然后就是说还要分环境和地点，就是如果说比较功利性讲的话，对自己的亲人有可能就可以放宽，但是如果多一个陌生人的话，那就要讲到一点利，就是你是免费给他住呢，你还是要收钱，就是在没有这些事情操作之前，一定要先谈清楚，就不会有后面那一连串的东西。就是但然后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我的一些朋友，我有观察他们怎么做事，他们就是朋友是朋友的感情，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说得非常清楚，你到我这来住可以吗？可以，然后你付多少钱，那大事谈好然后就进去住，就基本上不太会出现就说这一类。但这样听下来感觉好像没有爱，其实我感觉没有说不爱，爱也是爱，但是也要分清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当另外一个不管你是亲人还是陌生人进入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打乱你的生活，就等于会介入到你的生活，那个时候你就要有思想准备，你要怎么做。如果说是单单是爱的话，那有一个期限，比方做多少天，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几个月了半年了，那就要谈到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圣经当中那个没有很明确的写，但是其实神也在教我们怎么 say no， 他有就是有这种反正我看下来我自己理解下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如果是打破了你的底线的时候一定要 say no， 不 say no 的话就无底线了，就你就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怎么去操作，无限制的那种就会，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会助长一些别人不懂得去感恩。对，我就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应该要学会根据情况地点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分析下来的时候，该帮助的就要帮助，该爱的就要爱，但是该要 say no 的时候就要 say no。
好，谢谢行李。对，
所以这个怎么拿捏好，这个界限呢，一般讲就是说你要 say no， 说不好的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或者是说对那个人长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
或者对你自己不好，
会对自己不好。
因为如果你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像我的情况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我反而变成有苦读，那就是对我就不好，
对，
知道吗？
但有的时候当然我们所谓的界限，所以会邀请好的进来，对不对？好，
对，
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有别的教会有时候到我们这边来短宣了或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有人要来我们家住个两三天嘛，那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别的地方别的教会来的，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答应了 就接待那个人。我就记得因为我们接待那个人他来我们家，他跟他真是很有恩高，他到我们家来然后就跟我们的儿子谈一谈，就让我们儿子就决志，我们自己这边踹了很久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也要邀请好的进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对，那好，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难说 no 呢？因为的确这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容易的功课，对不对？好，那可是就是一方面要有勇气，也要知道神的心意，也要知道我们心里有没有苦读平安，要对这个人长期有没有好处。好，那我们现在谈另外一个部分， 你会为了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要求别人听从吗？如果对方不听从，你会生气而再三勉强吗？好，这就是界限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知道
一种是让别人就是进入你的界限，一种是你进去踩别人的界限。
对，我们有没有去尊重别人的我的？
嗯，
好，这最容易犯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小孩。有些是不是我们帮小孩做太多决定？好，我们有没有越界？尤其是成人子女。那我们谈一下，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呼应吗？有什么例子？有什么困扰吗？
我提一下哈，就是说我女儿呢，她是今年暑假要办婚礼，那办婚礼，因为她嫁英国人嘛。所以他们大部分南方那边的 guest 都是外国人，那因为我们这边中国家庭，我们是第一个 generation，
对呀、
我们第一个 generation 在这里，而且就是亚洲那边的亲人啊，台湾现在那个 COVID 也挺严重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不打算过来，只有 San Jose 我们有一个小叔他们 family 过来，还有我们一些中国朋友。那我们有一个邻居呢，有个邻居他有两个女儿，我们都非常喜欢。那非常喜欢呢，我就一直跟我女儿说，我说姐姐，你会想邀请他们吗？哈，因为你知道在英国办婚礼，他们一个人头都挺多钱的，然后他们要租场地啊，如果是在教会就比较便宜，因为他们自己决定要出去外面租场地嘛。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女儿说，我说姐姐，你会想邀请我们这个邻居的两个女儿吗？然后我女儿每次都跟我 say no。 那我就觉得说，哎，你的 wedding 应该是一件事，就是说很大家欢乐的事情。我说当然他可能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对这些邻居的小孩也并不是太熟， parents 可能熟一点，但是小孩就可能没那么熟。然后他就觉得说，妈妈，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要我邀请他们呢？我说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那 wedding 是一个喜事嘛，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些都是好朋友的话，我觉得应该邀请。还有呢就是说呢，他们这两个女儿真的是很优秀，那我觉得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姐姐呢，你就是让这些孩子们也看看说，哎，长大之后 wedding 是怎么样子啊。而且还有就是说，那个地方是就是说他们在伦敦注册，但是他们要去英国西边 Devon 的一个乡下地方有这些 celebration。 我就说那时候 summer 刚好就是说他们这个 family 他们也可以一家四口开个车子一起出去玩，我说那这样不是很好吗？那常常我这样跟我女儿讲，她就会 say no 这样子。然后后来她今天她竟然就跟我说，她说妈妈你知道吗，你今天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你如果想邀请他们你就直接跟我讲，你 rather than 就是问我说我要不要邀请他们啊，你要是问我 I would say no， 但是 if you want 那我会 consider 这样子。那我就说Of course， 这是你自己的 wedding 哈，妈妈是 suggest， 因为他们国外长大的小孩子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的，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他们自己的 wedding， 他们要请他们自己的朋友。那我们中国人的 wedding 就是家长的朋友一网打尽，对不对？然后而且他们那个人头真的很贵，然后有些时候我女儿就是说，如果你要我邀请他们，那我会考虑，你问我I would say no。 那每次他 say no 的时候，我就一直 persuade 他说，我说姐姐，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就请他们算了。哎呦，我每次跟我女儿跟为了这个小问题哦，就是好像有一点别扭这样子。
你女儿已经很乖，不是已经给你指出一条路了吗？
对呀、她就说，如果你要我请她的话， 那我就考虑啊，我说好，他就说好吧，那他就跟他的 fiance 考虑一下。那我心想有什么好考虑的嘛？我就说我要 sponsor 你多少钱，一些 actual 的 fee 啊，还是什么的。就我以一个家长的身份来说，我觉得说，哎，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就帮帮忙，把我的朋友也招进来，又怎么了？
嗯，是是是，
太好笑了。
对，
老师，我想问一下，你是讲孩子的，就是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讲强加思想给孩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给别人，我想不一定是孩子。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像 Eric 他是做销售的，他还蛮老公，你有的时候会
有点
pushing 就是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别人。
如果是讲到小孩子上面，我有两个例子是鲜活的例子，就是我有两个弟弟堂弟，然后他们的父母亲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做法，一个就是非常的宠爱，非常的宠爱，什么都跟他做好了，就是小孩子刚生下来没多久，然后房婚房钱都给他都做都给他准备好，就是非常的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能力不是很足，但是他也同样给他很多精神上的爱，但是两个孩子的成长就是完全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现在到现在为止将近快40岁了，没有独立性，甚至不想结婚，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对家长很埋怨，给了这么多就是给任何一样东西他都就是埋怨，就是很不开心，甚至对那个谈恋爱这些东西他都是没有兴趣。而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给物质而给精神上的爱的呢，反而就是很独立，他反而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有自己的创造力，他自己自己都就是说开公司啊，然后买房子买车啊，他就全完全靠自己。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对别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独立，就是当他有独立思想的时候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首先要先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可以给他提出一些你的一些建议，如果他不接受还是要尊重他为主。
非常谢谢行李的这个 example。 对，我觉得
然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我是正好在中间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的前半段对我的女儿就有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啊你要听我的怎么，我就发现母女的感情就离了很远，然后我发现问题以后我就因为在国内嘛，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那种教育家长就是第一的 number one， 你必须得听我。当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发现不行了，你不能用这种教育方法，然后就有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就包括我也是歇斯底里，然后孩子也歇斯底里，我就发现不对了，然后我再开始来转换。然后我发现这么多年的转换就是我的转换带动了他的转换，然后我就感觉从母女就是慢慢在变成就是朋友变成姊妹，我就觉得那样会更好一点。
是是，好，
对，谢谢，
对，很棒很棒，谢谢。对，那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行李听起来是在学习怎么样子，就是说 even 你觉得是正确的也不是不要勉强，而是尊重别人，是吧？所以界限其实另外一方面是就是说你尊重你自己，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不想做的事情能不能够拒绝，那是尊重你自己。一方面是尊重别人，就是说就算你认为正确你是不是要强迫别人来做。
哎，你好你好，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说
就是说到这里就是说我有一个就很一件很纠结我自己的事情，
是
就是也是小孩教育方面的。
对对，
我认为很正确的是啊，但是放在儿子身上他有时候就不一定听从啊，就好比如说要他学乐器吧，不管是钢琴还是什么的啊，或者是其他兴趣啊，或者画画 whatever 什么都好，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学以后你会有一门自己的兴趣啊，会怎么样的但是我又很纠结说我这样去 push 他，但是他小孩子嘛，他不一定会说每样事情他一遇到苦的话他就会放弃，他不想学。那我在他觉得苦的时候我 不, 不去 push 他，那我是不是做错了呢？因为我听过很多小孩子，包括我女儿啊，长大了之后，他现在跟我说，我女儿二十几岁了嘛，他就说以前妈妈你叫我学跳舞，没有去学，但是他现在自己去学了。他说你那时候怎么就不 push 我呢？他就这样子跟我说。然后包括我姐的儿子也是这样子啊，二十多岁了，不会游泳，不会骑车，然后他现在就埋怨他妈妈。就是说我小时候你怎么就不 push 我去学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有时候听到小孩子们这么说啊，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在现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去要求他，不管怎么苦怎么累都要去学，在他觉得难的时候我还是要推他一下。
是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又看到你说这里不能够要求别人，就是说去勉强去做事情，那这样就让到我很纠结，我在这个点上我究竟是应该去 push 小孩子去学习呢，还是随他去。
对对，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我想我不晓得 Erica， 我自己觉得这种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再回到我们这个课，就是从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到说要主动积极，就是说人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有选择的。那比如说你的小孩，我记得上次你说他九岁，
九岁是的，
对
对
对对对，所以他是九岁，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比如说你是要他因为上次还记得有什么乐器啊，什么体育啊，什么中文啊，就是各种哈。那因为这么多东西，你是说你每样都要 push 吗？那就像你打一排钉子，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个扎得中，还是说你给他这么多选择，请他就是说要他从这个里面，比如说选两样还是三样，然后叫他自己来选两三样，那他选了他就可以有 commitment。 他如果这六样东西都是你给他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给他说你要选这六样里头你要选两样，那让叫他自己来选，那选完了以后你就有理由 push 他，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只是一个 helper 帮助他来完成他所当初所选择的。
对，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是一样一样来的，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他上这么些课，但是以前的时候呢，一样一样来的时候呢，他依然是每一样遇到困难的他就不做了，然后就说我这个不做了。那我当时我就说，以前他是学画画的啊，现在没有了。那我就说，哎，你是不是不喜欢画画了？他说我很难了，我不想学。好，那你就不想学，你觉得难啊，可能你也不感兴趣。好，那就换另外一样吧。好了，换另外一样，然后那时候换了一个跆拳道啊，他学了也不学了，好难，要练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样子一样一样试下来，他就是一遇到难的他就不想学了。
是，
他就
可以
这么一种。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子的话，他一到一个难的地方，不管他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他都觉得不想学了。那我就让我弄不清楚，那究竟我是不是他找着了他自己的兴趣，然后我应该去 push 他，就让我就很麻烦。
我们要事情要看得长远，就是说每个小孩不一样，儿子跟女儿可能就不一样。那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帮助小孩成长，是说他将来是一个很有独立自主，有 take 积极主动能力的人。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学习。有一天当我们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不会积极主动的自己去往前走？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些选择，而不是说我们 feed 他，因为就算他很顺从去做一些，到后来有一天我们不在他身边了，他上大学了，他会不会积极主动的自己去选择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我们是需要给真正要帮助他成长的，不是说跆拳道 或者是乐器，而是说
他的品格，
他的品格有没有那个积极主动的能力。所以我
一个是比如说积极主动，还有对，还有就是能有没有就是说碰到困难也能去 overcome，
对，
能够去克服困难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如果这个关注的是品格而不是他某一件事情，
因为很重要。还有就是说也要 build 到我们的这跟小孩子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要假如说很重视是他的界限，什么东西是他的话，他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跟 initiative， 将来他就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 ownership， 他觉得这是他选择的。
好，稍微应该
对对对，我想跟 Jenny 分享一下，因为他的情况我们家就遇见过，就是我儿子，我第一个就是，附和一下艾克大哥和川玲姐，他们说的很对，不能选太多。然后的话，你说即使他一样，他每样都犯刺，因为小孩都是这样的，遇到困难都会犯刺，所以我们家也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当时是注重他的品格，所以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你就只选两样，他就选了一个功夫，一个画画，而且就说。在这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能 give up， 但是他还是会 give up。 比如他学功夫的时候，他打到第二套拳他就不没办法打，因为他就是不会啊，所以他就很 discourage， 他就想放弃了。但是我当时是有帮他，因为就是你要了解他，每个人都是遇到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的时候他就跨不过去，他就没信心。所以我是自己去把老师的那个教的就把他录下来，我先学了，我学会了之后在家一遍一遍的教他，他后来他会了，他就可以就是可以 go over 从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后来就是继续下去。他学画画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他也是学不下去，而且跟他同一起学的小孩都 give up 了。然后我说你不能 give up， 妈妈说过了，这是不是学画画的问题，这是你一个品格，你做事情不能就是半途而废。所以他当时他 give up， 他说他要 give up， 他不想学。但我其实也是有那个，我也在那里学画画，我就是跟他一起学，我也报了在同一个老师底下。然后的话我就是也是跟他两个在 compete， 他不想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跟他说我要学，我要跟你 compete。 后来他还是也坚持下去。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小孩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是要帮他，就是给他一些力量 overcome 了，然后来他就自己就很会了，他画的都比我好。
我就是有帮助，就是要知道孩子他喜欢什么，就是他的兴趣在哪里。像我的孩子就是也是有，之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也学过很多音乐之类的，或者是这，但是我学了一学期两学期以后，我发现这孩子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以后，我就会坐下来跟他说，你是不是确定不喜欢？不喜欢那我就会 stop， 不给他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喜欢的东西我就是大大的鼓励他，但是我跟我的孩子我一直会跟他讲，我说我学教你学这个东西不是要你成为，就是说因为他是游泳跟打排球，我不是要你有名次，什么都不是都不要，我要的是你身体健康心情高兴，然后我需要你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就是做一件事情一定要专注，要坚持到底，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比方说到了高中了不能学了那就停下来不学，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不是要拿 number one， 是就拿这个第一啊第二，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要求，而是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坚持这个能力，你能
是品格的训练，
还有喜就是喜爱，你对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喜爱，专不专注，如果不喜爱就拿掉。何况我们做家长的也有很多东西都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这样去让孩子做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
好，谢谢 Vivian 要说话吗？
我很快啊，就是因为我就是想分享一下，刚刚 Jenny 她不有这个疑问吗？就是我儿子七岁多，但是他就是目前来讲，他的这些tennis 也好，钢琴还有武术，还有这个chess 都是他，就除了钢琴之外，都是他自己要求上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就这个尊重他们的兴趣爱好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想 share 一下。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夸大他，就特别我有的时候会在外面非常自豪，其实他 弹钢琴什么的都打酱油那种水准，但是我会让他觉得说你是有一个 talent， 你特别厉害，你怎么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测次好，他会什么这个那个，反正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 peer pressure， 就是他跟就是小朋友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反而学的就是更有兴趣。然后觉得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大人要 manage 我们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是我就刚刚像其他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没有要和他们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或者是什么选哪个什么样的专家，但是就是他打酱油打酱油就好了，反正就是 anyway， 他主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很慢，或者是很什么之类，我们就要我们自己调整一下，让他们就是这样往前走，但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走得很痛苦，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可能就好了。所以我想说，对，就分享一下，可能我们自己这边也会有一些调整吧。
是是，好，谢谢谢谢，对，很好，很棒呀、yeah， 好，谢谢。
我想另外还有，我是回到刚刚 Lisa 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对 成年子女的这方面，那当然就是说 我小孩也办过好几个 wedding， 两个小孩也过出他们的 wedding，
好几个 wedding， 今天结过很多次婚的样子。
两个小孩也结过一次婚。其实这个事情当然是他的 wedding， 可是呢这个 wedding 本来就是也是两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蛮好解决的，他每次是他也会觉得说他会给我一些 quota，他给我几个，他给我十个人二十个人 whatever， 那到时候呢这十个人他也不认得，所以 我不需要经过他同意，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人数之内他给了我，他我 就是谁我要邀请谁就是谁，可是我不会说是去跟他讲，哎，邀请这个人对你很好哦，应该要做的哦，这都这个他们实在是没办法有这种，我不需要跟他解释每一个人说，哦，我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应该要邀请他，我不需要解释啊，因为这是我的这一部分，这个婚姻的这有一部分的 quota 是我的朋友，对，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家就很简单来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常常在这个 boundary 的事情里面哈。我们常常有些事情是我们希望对方做的，那对方也该做的，可是我们不要希望对方觉得做这件事情之后心甘情愿。
对，
对，
我觉得这、Lisa 请讲， Lisa 请讲。
对，其实 我刚开始我也是有跟他说，就是说 of course 这是你们自己的 wedding， 但是有一些我们自己比较要好的朋友，特别是就是小时候看你长大的哈，然后你也都熟的，那基本上他只邀请大人，孩子他都不邀请。对啊、孩子他都不邀请，那只是说这个家庭呢，因为在我们家附近嘛，而且他们两个女儿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那我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 feel sorry， 你只邀请爸爸妈妈去，我说这两个小孩去也花不了多少钱啊，那你就干脆就直接邀他们去了。可是刚开始我女儿她就一直保留，然后后来我就给家长 excuse， 我就说、那我们就看 confirm 的人数吧，如果说人数太多的话，那我们孩子那我们就不要去，那如果说、就是说哎，还有这个space 的话，那我们就请小孩子过来。那只是今天 我女儿打电话回来，我又跟她提这个事情，就是我几乎每一次都会 persuade 她说，我说姐姐你要不要考虑邀请她们两个姐妹，他每次都跟我 say no， 然后今天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要直接跟我说你要邀请他们，这样就好了呀，那 你每次都要问我，那你问我 I will say no。
对对，真的很，
我觉得你女儿很的界限很清楚，
我觉得你女儿很好啊，
她很棒，
很好啊，你不要你不要，她不是她应该不应该，而是说
他会为了你，
既然他可以为你做这件事情，可是不需要同意 说跟你的价值观是完全一样的。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哈，就我们中西方的那种做事方式真的好不一样。你看，像我们亚洲的婚礼的话，我看超过一半都是家长的朋友啊，那我们也不敢邀太多。我就说好吧，就是你们年轻人为主这样子。我后来才知道说，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妈妈 do you know how expensive per head，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不可以随便邀人的。
是是
是是是。
对，
好好好
好，谢谢。好，那我们我看看。好，
不过我自己觉得就是刚才的这个至少在尊就是有一种界限是说呢，比如说我们希望做，就刚才像婚礼这种，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 convince 对方。
对，
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的决定，就是说不需要说你要那个好像让对方接受你的理由，而只是说你就是一个你的决定的话呢，那你就告诉对方。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对，就说你如果告诉对方理由的话呢，那对方除了要接受你的决定，还得接受你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难。
对对，就说我们有的时候，
这个就好像我在家里如果要想让 Eric 洗碗呢，我就跟他说你得洗碗，那不能说哦，你应该人家谁谁谁都洗碗，人家谁谁谁都洗碗，怎样怎样怎样。对呀、啊，
不能说要我去洗碗，然后要我又心甘情愿、满心欢喜的去做这件事情，
这就
困难了，对不对？我是应该洗碗，那就洗就是了。可是你不要让我还要求我去心甘情愿、满心欢喜，这就太难了。好，
好，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啊。今天稍微时间，又大家讨论的很好啊。我们就稍微再点一下我们这个沟通方面。好，接下来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讲了很多这些道理，可是呢到最后呢还是要跟对方来沟通。好，我们今天先 touch 一下这个沟通的这几个要点。好，一个就是说沟通呢，常常我们讲沟通哈，想的是说怎么去讲。好，忘了说沟通呢，事实上除了讲以外，很重要一部分是要听。
怎么听？
而且要预备我们的心来 communicate。所以沟通大家要记得，就是说有心有耳朵，然后才是嘴。好，不光光是只是怎么去说这样。那一般来讲，当然好的，这是不用讲了，好的沟通呢可以减少这个亲密关系的冲突，也会让这个亲密关系进入更好啊。不良的沟通当然会造成越来越所以我们今天要 touch 一下，就是沟通呢有四种不同的沟通形式
就是有人把它归纳成四种种。对
对 对，第一种呢就是说社交型的，就是说平常互相之间一些
天气很好，
天气很好，
煎的菜很好吃，电视剧很好看，
对，这 也是很好的一种沟通，也是很需要的。尤其呢你大家记不记得当
还有八卦的沟通，
八卦的，或者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也记得吧，你讲的话都是很无聊的话，我爱你你爱我，那个也很好啊，那个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润滑剂，是吧？所以有一种叫做社交型的沟通。好，那比较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种控制型的沟通，就是说教导啊，建议啊，要求这个啊，抱怨啊，好，那种叫控制型的沟通。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分享型。那分享型的沟通呢，的确确就是说你很要讲了很比较把你心里面的感觉讲出来，好，那个坦诚的分享，那最后才是去做这个寻求性的沟通，好，不要太急的跳到这个理性的分析，好，那因为有的时候你心情还没有准备好，你就不能够去做这个 就没有没有你心情没有预备好，你就很难去真正有走到这个理性的沟通这一部分。
嗯，
好，好，
好。那老公，你这边我们讲说社交型的沟通，通常都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就是一种很表面的。那这个什么见闻啊，比如说公司里头你今天见到哪个人呢、啊？大家相或者我今天跟什么朋友吃了饭啊，有什么八卦呀，都是这一类型的沟通。这个比较没有什么目标性、啊、
对
比较泛泛的沟通。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种沟通好处就是说如果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啊或者跟你的小孩，这种small talk 越多的话，那彼此之间越容易更多的了解。
嗯，
就说对，我觉得越容易有更多的了解，就是说比如说他今天他常常像 Eric 常常跟同事打电话，我不用听到他哪个同事讲什么，我只要听他讲什么，我大概就知道对方是谁，因为他常常跟我讲很多、哎、他跟同事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之类的，所以只要他讲什么我大概就知道，哦，你刚才是跟谁谁谁讲话，或者谁谁谁讲话。对，就这种就是我觉得社交型的沟通就是很多的增加彼此很多的了解。对，我觉得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在跟孩子啊，比如说孩子跟朋友啊，我们就是不带论断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那小孩子就会愿意讲，那他们讲的越多，你对他就越了解。
是，
对，
好。那我们比较很容易就进入的一个状态叫做控制型的一种沟通。好，我们只是或者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去用心的去听，而是去想要怎么去反驳对方的论点。
是，
就是说一面听一面开始已经在开始想，哦，我等一下要怎么样要打击你的弱点，就像在这个辩论一样。好，
对，那控制型的沟通其实正面的来讲是一种就是说比较教导啊建议啊，其实我们今天也做了不少的像这种沟通，就是说彼此的一个建议啊，或者那负面来讲的话呢，就变成是一种批评呀、指责呀、或者抱怨啊、为自己辩护啊，这种沟通，就是一种控制型的沟通。它通常控制型的沟通呢，最主要的焦点就是在一个所谓坚持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嗯，
好，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还蛮擅长的，对，很常常我们的沟通都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都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啊看法呀。那有可能就说控制型的沟通，如果双方都在坚持的话，其实就引起很多的冲突。
是，
对，引起很多的冲突。
有它的必要性了啊，比如说你当兵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那个班长会要求，好，你就冲去前面，掩护对方。那个时候你不能跟他在讨价还价，我们来谈一谈，我的心情不太好，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伤害我的感情啊怎么的，你都不能想的，就直接一个直接听到你就这去做了，对不对？
我觉得控制型的沟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很擅长用、就是我们常人很擅长用、总感觉这个效率很高。
对
对，因为我就直接get to the point 嘛，把我的这个建议啊意见啊直接讲出来，那这样子就希望对方马上就能够听从，那所以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种沟通。
可在亲密关系里面，你以为是很有效率的沟通，到最后就是最没有效率的沟通。为什么呢？假如说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的沟通是这种只是非常高压式的这种沟通，假如引起我心里面的反弹的话，到最后我的耳朵都关掉了，因为我的心情被影响到，所以到后来呢，反而让我往相反的方向走。
对，我觉得控制型沟通是在比如说一对多，比如说你作为老师或者作为讲课，那就控制型的沟通一种教导性。可是在亲密关系里面，那需要彼此的来回，因为这个不然的话，你不了解他的话，他就不要听，他反正就心里就很多的防卫，那这样子带来这种结果的话，其实这个沟通就达不到目的。
记得就是说，我们要解决心情，才有办法解决事情。
是，
好，所以什么样去解决心情呢？那尽量要做的就是一种分享型的沟通。对，什么叫分享型的沟通呢？就是讲的是讲一些自己内心的感受，哦，暂时放下身这个自身的想法，哦，想 要努力去了解对方。
对对，那我刚才就在想，像 Lisa 的女儿后来 跟妈妈讲说，哦，妈妈你如果很想要请的话，其实她开始了解到，就是她了解你的心，你的想法，你的心情。因为一开始呢，比如说我就在想说，你是跟她说，哎，那姐姐你要不要请，要不要请，这样子就是说是一种旋回，就是叫绕路，你知道吗？你 detour， 就是说从那个从外围来探一下探一下。那她现在就比较直接的说，哦，妈妈你如果想要邀请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对，他就是比较直接的说，啊，那希望就是把这个，他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像就是一种分享型，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啊，就不要谈论是对还是错还是应该，而是把这个想法讲出来。我觉得最分享型最难的就是不谈论是非对错，这个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是比较难，而只是分享说，哎，是什么想法，是什么想法。
分享型的好，比较最容易分辨的就是说叫做 I message， 就是说我心里在想，而不是说你应该，你总是，你从来都没有，或者你，而是说我很需要。这件事情我希望你怎么样，这是我的问题，那我有这个需要，可不可以请你能够，体谅到我的需要，这个就是比较分享到我是这部分，这样
对，
好，
对，那
好，那最后一个才叫做寻求型。当我们解决掉了心情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要想到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对，
好，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这个是最后一步，才会再去想怎么去寻求双赢，怎么去 come up with 一个 solution。那这可是常常我们家就太快就跳到这一步。
对对对，
好，
好，那我们
时间，
对，我想我们可能留到下一次再继续往前，好不好？
好。
那你要不要，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讲的吗？哎，今天Tina都没有讲话呢。对，那个，
这样好了，哎，Tina 您讲。
没有，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很难，因为真的是看就是，很多时候是家庭的因素占居多，尤其是小孩子的。我在想，可是刚刚每个姐妹讲的问题都有发生的，真的
是都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身边，
对，真的，真的是需要有智慧去处理。
是，好，对对，谢谢，是这样子一个很难的问题。那我们要不要
这样好，我先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就停止录音，
然后呢，我们会留下来15-20分钟，好不好？那我们有可以再。个别沟通，在做比较小 group 的沟通，然后需要离开的人，
就 feel free， 对，就可以离开。
亲爱的老爸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这么多有爱心的这个兄弟姐妹们，每个人都很虚心的在这边想要学习，想要增进每个人的亲密关系，在这里我们虚心的来仰望 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每个人家庭里面的心意啊，请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啊，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一周啊都能够啊继续啊奔跑啊，神你希望我们做的事情，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求，
阿门。